那这首命运交响曲呢，应该确切的说，我对这个也不是特别的记得清楚，我只是想从欣赏者的角度去讲一讲这个音乐。为什么今天我给大家听这个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呢？刚才我已经把网址发给了大家，今天我们要读的内容就是谭老师写的一篇小说《红红的甩干》。这篇小说我是从头到尾都看完了，花的时间比较多，因为它篇幅比较长，有时候断断续续的有事打断。那么红红，关于红红的命运，它也是非常的坎坷和曲折，所以我就想给大家听一听命运交响曲。对，杨老师说神经一次一次的紧张，他就是有这种感觉。刚刚出来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个贝多芬特有的命运节奏，就是三连音的重复音，哒哒当哒哒哒当哒哒哒当啊，这种节奏是贝多芬特有的东西，其他的作曲家很少用这个节奏。所以呢，就是贝多芬他用这个节奏来表达一种坎坷的命运，命运给大家的冲击力。所以他的作品不仅仅是这首作品，关于他的其他奏鸣曲和其他的交响曲里面，多半都有一种悲壮的气氛在里面。那么红红的命运呢，恰恰他也是牵扯到很多悲剧的内容在里面。所以呢，我想给大家听了一下这个命运交响曲，特别是开始主题出来的时候，因为一般交响曲呢，它分为三个乐章或者四个乐章，比较长。我刚刚放的一个乐章都还没放完，放的时间比较多。交响曲一般是有一个大型的乐队演奏的，有那个管乐、弦乐，还有这个打击乐器非常的多，所以它听起来的效果、音响效果非常的洪亮。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这个课堂里面的音响不是特别好，听交响曲一般要到现场去听，你能听得很清楚在某一个角落出现的东西，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那大家听着命运交响曲不用说什么，你都能感觉到一种紧迫感。有人说呢，他这命运交响曲就是命运在敲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伴随着这种三连音的节奏在敲门。那么我也有看过罗曼·罗兰写的这个贝多芬传，有这个傅雷翻译的贝多芬传，非常非常的好看，以及约翰·克里斯多夫，其实他都是照着这个贝多芬的这种命运在写，里面的写作的手法我觉得跟谭老师说的这个红红的甩干里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么谭老师这个，现在我话题转回了谭老师这个小说红红的甩干，我觉得首先是作者体现出一种对儿童的完全的清新的一种爱心，所以才写出了这么一部小说。他从很多人的角度去看红红这个人的成长的过程、成长的经历，以及预示着他对未来的思考。那么首先是红红自己对大家的看法，那么母亲对红红的看法，父亲对红红的看法，以及他的老板、他的妹妹，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去观察红红，去体验他的这种人生历程。至于我呢，因为不是学文学的，有时候讲的也不是太多。首先呢，请大家打开网页，随便选一张看一看。我觉得不用看前面，不用看后面，你只用看中间一点点也可以，基本上体会出红红的一些苦衷，他母亲的一些无奈，以及他父亲的一些悲哀。但是同时呢，红红他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才能也是我们常人没有的，所以他也给了大家一些安慰、一些欣慰。啊，请老师们打开这个小说啊，按照我刚才说的网址打开，随便选一张看一看，看看结尾都可以，开始也行。他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来说这个红红这个人，介绍他。那么我自己感觉他中间看的有时候真的想哭， 特别是他母亲的一些无赖，关于红红的一些非常无赖的一种做法，真的看得很伤感的，表达出了一种母亲怜爱孩子的这种心情，希望孩子成才的这种心情，描写得非常的生动，中间的语言以及心理描写都是我认为都写得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主要是说呢，红红在生下来的时候，由于好像是生产的原因吧，一个是他脑袋有点不与常人不太一样，另外就是他母亲不小心呢把他的手给扭了，因此他与平常的儿童不太一样，不太喜欢读书，也不太喜欢跟常人一样的思考。但是我也想啊，很多伟大的哲学家或者科学家，他其实都是跟常人不一样的，他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在教育学生教育孩子的时候，可能应该多去善于发现他的优势，善于发现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然后来发扬他的长处，可能这对我们是有教育意义的。现在我们先请本书的作者谭维娜老师讲一讲他创作红红的甩杆的想法，以及他主要的思想和这个小说的主题。